今天我要把大家一同读一节的圣经，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要念第三十三节，一直读到第十八章结束。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懂读，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您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一个强盗。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着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大喊。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定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要请你们一同再读一节的圣经，就是第十五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在这十字架上。”一同读。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回答说：“除该杀，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我们再次顶退低头祷告，说：“恳求你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思想，打开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了你律法中间的奇妙，看见你话语中间的奥秘，看见你字句中间隐藏的经意。愿主你赐福给你无用的仆人，可以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给我们众人从你的话得到造就，得到建立，使我们的信仰坚固起来。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到，神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用上帝的国这个名词写下来，但是在新约呢，就成为耶稣基督宣传的时候最重要的信息。当耶稣开头传道的时候，就是天国近了，上帝的国已经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接下去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用许多的这个时间，从他的门徒讲到的，提到天国的事情，天国的事情， 用了许多的比喻来使门徒明白天国的道理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新约的圣经结束以前，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在巴摩海岛看见一个很伟大的图像，就是地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同主基督的国了。所以这样呢，这世界的历史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在地上要彰显出来。这个世界从亚当开始直到末日的时候，曾经出现的国度有多少呢？有千千万万的国家，大大小小的国家，许多人建国，许多人称王，甚至称帝称皇帝。这人要做统治百姓的人，这些人站在高位上，用他们有罪的本性来统治人，来管理人。而这些世上的领袖、政治的人物，他们在做王、做治理的工作的时候，都犯了千千万万的错误。所以呢，人间实在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真正理想的国度。我们有许多的乌托邦的哲学，我们有许多伟大的这个政治形态的这些观念，但这些的理想什么时候能成就呢？除非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见上帝早已经定了一个国家，就是神自己的国家，是超过地上的国家。这样你看见无论旧约的先知，无论新约的使徒们，他们都在世界暂时的国度上面看见神永远的国度，在世界的宝座上面看见了永远没有动摇的宝座，在世界的政权上面看见神永远的政权，在世界的律法上面看见上帝永远的律法，是法律之上的法律，是宪法之上的宪法，是权柄之上的权柄。这就是那属灵的眼光所看见的神国度的这个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界的国度到底是不是永远的？不是。这世界的国度有一天都要败坏，都要崩溃，最伟大的君王都要因一口的气息从他身上出去，他就离开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依靠王子，你要依靠耶和华。因为世界的君王他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他口中的一口气而已，这一口气神把他挪去的时候，他的命就结束了，他的权柄就跟他一同消灭了，他在地上只留下一个名，只留下一个攻击的记录，而他已经不能在地上有任何作为。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伟大的信仰的系统里面，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宝座，不是人的宝座。因为上帝的列国还在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列王还在，我要另立一个国家。而那个国家是什么国家呢？那个国家就不是用物质的人为的历史中间堕落之后人性的权柄所建立起来的国家，那个国家是神永恒旨意中间所定的国家。所以这个国度有一天一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对尼哥底母提到这样的话语，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你不明白重生这个事情吗？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人若不是从水从圣灵生的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你不但不能进去，你连看见上帝的国你都不能看见。所以这样的耶稣基督把这个国度上帝的国度的事情讲到一个地步，是超过所有旧约宗教的认识。这些人不是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吗？这些人不是受了摩西的教训吗？这些人不是从小把旧约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吗？但是这些人虽然做了以色列人的先生，还是不明白上帝国的事情。像上帝的国的事情就超越了整个塔木密斯纳，整个旧约传统中间那个最伟大的这一个呢，以色列宗教最高峰的神学知识。因为像尼哥底母这样一个最大的学者，竟然对这件事情的一窍不通，完全不明白。而耶稣基督把神的国度跟圣灵跟重生连在一起来讲。所以讲上帝的国度是谁的呢？ 上帝的国度是借着圣灵重生的人所拥有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就不是世界的国度。耶稣基督除了对尼哥底母讲的关于上帝的国度之外，他几乎没有再提很多对其他人谈这些事，除了对门徒讲解关于上帝的国的比喻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重新提到这件事情。当比拉多三次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有人会把他告到我这里来呢？而这个好人呢，我从他谈问的中间没有看见他有任何的差错，任何道德上的缺陷，为什么他要受审判呢？所以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们到底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因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有关于这一点，这一点我盼望有一天在这四天里面会讲解清楚关于犹太与这个罗马帝国之间所建立的一个很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这其中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罗马帝国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称凯撒以外的人叫做主的。而犹太人既然称耶和华为主，为什么呢？犹太人已经有耶和华为主，而凯撒不准他们称别的为主，许可他们继续称耶和华为主呢？这以后我有机会要再很清楚详细的跟大家讲。所以当耶稣基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现在是一个罗马的巡抚，或者像你们现在省长这样的地位呢，是总督这样的身份呢，来审判一个在罗马帝国永续的地方犹太地的一个被告的人的身份。比拉多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因为他是代表整个罗马帝国，他也代表凯撒个人，他是王帝的君尊的代表在犹太地。而耶稣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手无寸铁，社会上没有地位，在宗教里面没有这份，在整个犹太的 Sanhedrin 里面，就犹太公会里面根本不是一个里面的会员。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身份的，没有特殊的地位的人带到比拉多的面前。那么他们告说耶稣称自己是王，所以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王吗？当比拉多问他你是王吗，耶稣说，这话到底你是你自己讲的，或者别人告我的时候讲出来的话？比拉多在这里呢没有很清楚的宣布，他只有说呢，是你们把你带到我这里来的，你为什么问这样话呢？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民必须会相争，而且呢不至于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里耶稣要表达的事情，就是他拥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他在传讲中间那信息的中心，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而这个国度呢，他就是他国度里面的王。所以比拉多越来越莫名其妙。当比拉多审判耶稣之后呢，他什么印象都没有，只有一个印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呢？因为罗马帝国承认的犹太人的王是希律家族的后代，是希律这个族谱，是希律的这个家庭的成员才是罗马人所承认的王。而希律根本不是以色列人，希律的血统是以东的后代，是以扫的子孙，所以以扫的子孙根本没有资格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以色列是从雅各生下来的，以扫呢是神所恨恶的，雅各是神所喜爱的。而是不是雅各生下来都可以做以色列王？不是，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就是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是便雅悯。这十二支派中间呢，只有一个支派是可以做祭司的，那就是呢在这个利未支派的子孙是可以做祭司的。不但如此，在这个十二支派中间只有一个支派的 子孙可以做以色列的王，就是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才做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谁呢？是扫罗。扫罗属于什么支派呢？便雅悯支派。而为什么扫罗的儿子孙子接下去的人不能做王呢？因为扫罗是人选出来的，不是神选出来的。所以上帝对撒母耳说，我已经另外立了一个王，是合我心意的，是耶西家庭里面的孩子。所以呢，撒母耳就到耶西的家里面，从最大的七个都叫来。上帝说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以后呢，撒母耳就问耶西说，你还有别的孩子吗？哦，还有一个小的，我忘记了。有人孩子多到忘记他最小的孩子吗？他在旷野中间牧羊，去叫他回来，叫他回来。当着最小的孩子大卫走进家门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感动撒母耳说，就是他。所以呢，他就按立高立这个少年人大卫做王。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是不是这个国度的王呢？也不是。因为如果大卫做以色列王，就是表示上帝的国在地上已经成立的话，那么耶稣那句话就你不能解释，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是一个很清楚的本质上的一个宣告。所以不可以把上帝的国跟以色列国当作是一体的，也不可以把上帝的国跟教会当作是认同的。因为上帝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耶稣说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教会不等于上帝的国，以色列国也不等于上帝的国。那么上帝的国到底要怎么解释呢？我们以后会更清楚地与大家交代这个事情。那请注意，当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的时候，那么呢，这个比拉多就在矛盾的中间。因为如果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既然有一个人宣称他是王，这就是背叛罗马帝国，这是最大的不得了的。那耶稣基督既然说到他是王，耶稣又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呢，比拉多就可能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呢神经病的人，或者把他当作一个胡言乱语、语无伦次、根本不需要好好对待他的人，因为他根本没有意图在世界的政治上与比拉多或者与该撒夺权，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那么如果不属于这世界，还有什么世界呢？到底有几个世界你可以跑呢？当你跑完全世界，你说我这世界跑完了，我要跑第二个世界，人家问你什么叫第二个世界呢？你把整个世界跑完了，你要跑另外一个世界，大概你要死了，对不对呢？所以呢，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比拉多呢怎么想也不明白，这个世界的国正是呢罗马帝国盼望征服全球、盼望征服遍地的一个野心的一个国。而这个国如果不属于这个世界，属于哪一个世界呢？那你又是王，这个人又要做王，有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既然被自己的同族带来控告，把他交在我的手里，所以比拉多越想越不明白。但他没有办法除掉的一句话就是呢，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犹太人的王。其实呢，马太福音还记载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就在比拉多要审判耶稣基督那一段的日子中间，当天晚上比拉多的太太比太太这个人晚上做梦，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所以他就叫人快快写一封信给比拉多，叫他不要随便处理耶稣的事情。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呢，比拉多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只能用水洗手表示他是清白的，他是无辜的，定耶稣的罪不是出于他的本意。那么他也能够用水洗净他的罪吗？他却不知道他所定罪的耶稣要成为赦罪的救主，他不知道他用水洗盼望可以脱离这个最大的法律上的缺陷，因为他定了一个查不出有任何罪的人的死罪，所以他要洗净自己，却不知道基督才是真正洗罪的人。 所以比拉多 以耶稣基督在历史这段时期中间的记忆，也是最大的人记忆中间，在人与人的中间，在历史的中间，在人类的文化中间，最大的矛盾，最大的冲突，最大的吊诡，或者最大的反核心，这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而这也是神特殊的安排，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在历史时空的过程中间的死与复活，就变成在实地中间具体神恩典的彰显。上帝的恩典在基督教里面不是一个空头的支票，上帝的救赎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不是一种宗教理念的理想，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是实实在在的时间空间里面，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借着死活成全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在比拉多手下受害，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样比拉多的重要性就成为基督教与所有别的宗教不同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存在，他与基督的会面，他在审判基督的这件事情上显出了整个文化和宗教的失败，整个地上国度的肮脏污秽，整个世界上政权的不公义的地方。罗马是很注重公义的一个帝国，罗马的法律是世界出名的法律，在古代的世界中间，罗马不是以军事而已，乃是以他的公义法律著名以世，超越了希腊的观念，但是竟然在比拉多的身上做了最不公义的判断，最不公义的制裁，把上帝的儿子还自己亲口三次证明没有罪的耶稣基督被吊在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交给犹太人去钉他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很不明白，我到底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我可以定你们的王罪吗？他继续不断不能明白这件事，所以犹太人说，我们没有王，除了凯撒之外我们没有王。当犹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已经脱口讲出了背叛他们信仰最核心神的国的这个观念。犹太人如果真正盼望上帝的荣耀来到，盼望上帝的权柄在人间彰显，他怎么可以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呢？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了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中间所受的群众的审判，在罗马官长面前受了比拉多不公义的审判，这就把整个世界宗教政治文化哲学所有最败坏的最失败的所有的这个焦点都彰显出来。历史给我们看见比拉多后来得罪了皇帝，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被凯撒把他撤销，使他呢不到期而被免责，把他寄回他的家乡。他年老的时候是发了神经，结果自杀而死。今天我不提那些事情，因为我们的题目要回到上帝的国度。所以这样你就看见历史上曾经有一件事是最矛盾的事情，就是上帝国的君王被世界国度的不义制裁，被审判而刑罚定在十字架上。这样神的国与世界的国就变成了好像势不两立的两个国度了，这两个政权之间常常引起很大的矛盾冲突挣扎，甚至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中间都曾经产生过在忠于神的国同忠于世界国度中间我们信仰面对的挑战所引起的紧张的关系。所以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就做基督徒在这两个国度中间我们常常面对的紧张的关系。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国是我们要效忠的，一个国就是地上的国，另外一个国就是天国。当我们说我是天国子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地上的国籍，你明白吗？当我们说我是地上的公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冲突到我们不可同时成为天国的子民。 实际上我们就有基督徒的两国论，我们有基督徒的双重国籍。基督徒是谁呢？基督徒是地上某某国的公民，基督徒同时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就变成在两个国度里面过一种很冲突有时很困难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国，你知道你是什么国民，有的人是印度尼西亚的公民，有的人是新加坡的公民，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的是美国的公民，有的是马来西亚、Brunei 还有其他国家的公民。当你拿着你的护照的时候，你就证明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家。但是当你接受主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你承认天国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自从信主之后，我们就有双重的国籍，我们又是地上国度的子民，我们同时也是天上国度的子民。我是天国的子民，又是地上国度的子民，那这两个国到底是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两个国呢？一些说我只相信世上国度的存在，我不相信神国度的存在，只相信教会属于国度，教会是属于地上国度的一种文化宗教团体而已。这些人就像尼哥底母一样，没有看见上帝的国是具体是实实在在存在在时空中间，但是又是超时空那永恒旨意里面的一个权柄的一个国度。所以呢，我们应该怎样了解这两样的国度，怎样效忠于这两个国度里面的权柄。现在我先把神的国度从人间的国度呢分别出来，我们要提出几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第一样，人的国度是以人的权柄建立起来的，而神的国度是以神的权柄建立起来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层次。人的国度是用人的权柄建立起来的，神的国度是以神的权柄建立起来的。所以呢，人的国度有罪的成分在里面，而神的国度有义的成分在里面。你们可以写下来。那当耶稣基督对世界上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的时候，表示神国度成为你心愿的优先。 The priority in your desire， 你心愿的优先。祷告就是所有的心愿最高在神面前的表达，这个叫做祷告。你所要的，你所求的，在神面前表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你至高意愿在神的权柄面前的一个表达，这个叫做祷告。祷告不是念念有词，祷告不是宗教的咒语，祷告不是念经，祷告不是家常便饭讲一些与宗教有关系的那些词句而已。祷告乃是在神的宝座面前你最高的心愿的表达，那个叫做祷告。这种心愿的祷告呢，耶稣基督说你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什么和他的义。所以神的国同神的义应当是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的人心愿的最高的表达，最高的追求，最高的科目。我要求上帝的国，我要求上帝的义，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那么在这期间呢，我在哪里？我在地上的国度。所以神的国度是用神的权柄建立起来，人的国度是用人的权柄建立起来，而人都在罪恶的这个影响之下，在堕落线之下有罪性的人，所以人的国度充满罪的原理在里面，而神的国度充满神的义的原理在里面。所以你要求神的国同他的什么？他的义。在世界的国度中间有一个罪性的存在，而神的国度里面有义的原则的存在。所以世界的人无论他有多少公义的理想，有多少最伟大的法律的憧憬，有多少对于这个真理的了解，但他这些的了解全部不过是在理念界词里面，而不是在实体界里面。所以他们对义的了解，对真理的了解都脱离必要，他们已经堕落之后 理想最高峰的一种要求，而不是一个实际已经办到的一个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生而作王，特别要来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比拉多就回答一句话，真理是什么？一个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的代表，一个巡抚统治犹太权力的一个长官，他要用公义来治理吗？用真理来治理吗？他既然自己说真理是什么，公义我不能行，真理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这是表示人间最高最高的成就，不过是理念界的东西，不是实体界里面的东西，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我相信有一次我愿意把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讲一篇完整的东西，来把人的文化同神的道做一个总比较，现在我们不提这个事情。所以呢，比拉多在那里显出他真正的亏欠，就是他在真理面前是一无所知。耶稣说我为真理做见证，而比拉多竟然说真理是什么，他不要再听，他就去想法用水来洗他的手，盼望可以解除他在法律上最可怕的这个缺陷，在这个定耶稣为罪的事情上最大的错失，这样他可以逃避责任。但是呢，神不许可他逃避，所以他的名字要遗臭万年，被记在这圣经里面，他定了他查不出有任何罪的人耶稣基督的死罪。所以他流了耶稣基督无辜之人的血，正像犹大一样，犹大出卖耶稣是用他贪钱30块钱的雄心，他把耶稣出卖掉，而比拉多出卖耶稣是因为他不遵守真理的原则，不照着公义的法律来制裁人，所以他在法律的同公义的原则之下，他完全妥协。所以你看见神的国与人的国不同的地方在哪？神的国度是以义做治理的原则，人的国度是不能逃脱罪的影响做治理的原则。我今天不说人的国度是以罪做治理原则，我不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是撒旦的国度是用罪做治理的原则的，神的国度是用义做治理原则，人的国度是逃脱不了罪的影响做治理的原则。你分清楚这三件事了吗？我再讲一次，上帝的国度是用义做治理的原则。 The princip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kingdom of God is righteousness. The princip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kingdom of Satan is sin. And the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in the kingdom of man cannot avoid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fall of sin. 这样呢，上帝用义治理他的国民，撒旦用罪治理他的百姓，而世界的国度呢，没有办法躲开堕落以后罪的影响，在治理的时候常常有错误同犯罪的事情在治理的权柄中间运行，成为整个政权政治的玷污。每一个政府都犯了许多许多的大的错误，每一个政权的领袖都犯了许多许多不能追回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继续不断在每天每一个政府的舞台上继续不断产生下来。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人，做这个世界某个国度的公民，我们无形之中常常妥协于罪恶，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人建立起来，我们的政府是有罪的人所建立起来，我的政府是亚当的后代所建立起来的政府，所以罪性堕落之后的影响是没有办法逃脱的，所以每一个政府都有毛病。那我们在这个政权之下呢，我们要怎样去协调我们在神的国从在人的国度之中信仰所面对的挑战所可能产生出来的紧张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从几个例子来做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东西。第一样，当法老的时代，上帝吩咐摩西去面对法老，对他说， 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好叫他们在旷野的地方可以侍奉耶和华。那这个地方呢，我表示法老对世界的政权产生了第一次重大的挑战。因为这个挑战就是说呢，神不许可你随你的意念来随便对待我的百姓，所以就法老一定要做个决定，要让这些百姓去吗？如果让他去，整个金字塔的工程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延迟，因为这些没有用钱买奴隶不必付薪水的人力可以帮助他建立整个这个埃及帝国里面重大的建筑。但是现在如果让他们去了，损失太大，如果不让他去的话，那么神的审判来到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神的国度同人的国度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开始。你看见了，摩西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就是神的权柄要在人的权柄中间彰显他的优越地位的一次很重要的彰显。那么呢，这个法老王用他人为的办法一而再再而三的拦阻延迟不许可，神就用灾害一而再再而三的十次的大灾祸，甚至连法老的长子一定要死，人才知道神的权柄神的国度不是我的国度所能相比的。所以怎么办呢？以色列人出来了，当以色列人一出去了以后呢，他想糟糕了，我这么大的权柄，法老的权柄，竟然给一个叫做摩西的人弄到完全没有办法对付呢？我不是有很多的坦克车吗？我不是有很多的飞机吗？我不是很多的原子弹吗？追他，把他追回来。结果怎么办呢？追兵把以色列逼到这一个红海的旁边的时候，神的手就下来了，上帝把红海的水分开来变成干地，让犹太人以色列人可以过去。当以色列民过来以后，法老王追下去，神就叫红海两岸的水从头飞浮，就把他们淹死了。这是神的国度在人的国度之上的第一次的彰显。你看见以后呢，整个圣经继续延续下来，就是要告诉基督徒，神的国度在人的国度之上，神的国度不在人的国度之上。那历史历代有像法老这样的一个再一个起来要胜过上帝啊，最后一个很大的叫做毛泽东，人定胜天，他试探用人权超过上帝的权柄，神一次再一次的彰显，不是如此，不是如此，人啊，你不过是人。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二次很大很大的这个冲突的事件，就是巴比伦同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呢，因为不敬畏上帝，所以上帝把他们交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而尼布加尼撒可以很夜郎自大的认为，你们的上帝算什么？连你们的殿我都可以把它撤毁，你们的祭坛我都可以把它消灭，你们的祭祀的制度我全部把它废除，你们的祭祀全部给我掳来，所以呢，你们的上帝的权柄在我权柄之下。坐在天上的耶和华持枪执行地上掌握政权的人对上帝的反对。所以诗篇第二篇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的，当列国的人他们抵挡上帝的人，耶和华在天上就笑他们说，你以为你可以反对我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大以利的时代，我们看见呢，世界的王对那些顺服上帝的子民逼迫的时候，那么你看见火窑摆在他的面前，狮子坑摆在他面前，但是神最后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些的灾难。这个灾难就是因为要顺从神，效忠于神的国度，以及在地上要效忠于世界国度所产生的两个不能两立，两个都在矛盾中间，我们要怎么样给协调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临到人的身上。所以大以理同巴比伦帝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表示我们在两个国度中间所可能经历的紧张关系。接下来我们看见的犹太在这个几百年的历史中间同罗马帝国之间的这个纠纷的关系，你们知道马萨达的事件， 那个犹太人最后全部自杀，连一个都不会交给这个罗马帝国做他们的俘虏，这就表示他们忠于神，绝对不忠于人。所以为了他们愿意顺服上帝是对的上帝，他们甚至死也甘愿，不可能向仇敌低头。因为我们看见以色列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观念，就是以色列国是上帝的，所以以色列国就是上帝的国。因为以色列国是上帝的国，所以地上的国不应当逼以色列上帝的国来了顺服他们的国。这样以色列要保持成立一个王权，一个神的国度的王权，那么要超过其他的国家，这是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我再说，以色列国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国。旧约里面以色列民所建立的政府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地上所立的国。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地上的国，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就很严肃地告诉我们，犹太人整个观念是错误的。但是耶稣基督并不很快马上纠正这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施洗约翰几乎等于说，那就是弥赛亚，你们跟着他去吧，不要老是缠着我，我不过是启蒙这个老师，把你们从这个你们的茅塞中间呢打开了，使你们救了，你们知道就是那个人，看哪、上帝的羔羊。施洗约翰没有说上帝国度的君王，他没有提上帝的羔羊，所以他是从基督的受苦这一方面去介绍弥赛亚，不是从基督以后得着荣耀的这一部分去介绍弥赛亚。从马丁路德的神学来说，我们认识基督要从两个方面，基督有受苦的一面，还有荣耀的一面。受苦的基督跟荣耀的基督两方面我们都要清楚认识，而是先受苦后荣耀。大家说，先受苦后荣耀。今天的许多的人，他们跟随的耶稣是他不要受苦的耶稣，他们要的是荣耀的耶稣。他们不要十字架的认识，他们认识的是复活的大能。他们不要是跟主走十的路，他们要同享受作王的复活的权柄。所以这是违背整个圣经的定律。所以丰富神学、成功神学都试试看绕道，不必走过十字架的道路，不必舍己，必须的跟随主，马上领受神给他一切丰盛的物质的这个享受。所以这种神学一定是失败的。在这个里面的基督徒，他们走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神的道路是先认识基督的苦难，然后进入基督的荣耀，先以基督同死，以基督同复活，以基督同被十字架，那以基督同受死的困难，经历死同十字架的人才经历上帝给他的复活的大能。那这样耶稣基督呢所走的这条道路就奠定了这个国度的这个程序的问题了。那么呢，犹太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在旧约与新约中间那四百年，他们在三个地区，在巴比伦地区，第二就是在亚历山大这个埃及北部的地区，第三就是希腊罗马帝国的这个扩散的地区里面，发展了他们的基督论的观念。那这个基督的观念结果都同样陷入一个很大的错误里面，就是直接盼望基督荣耀的得胜临到以色列国，那他们就可以从国各国对他们的蹂躏，对他们的这一种这个剥削，对他们的侵犯，对他们的侮辱中间的血池起来了。所以这些人就盼望弥赛亚快快来到。犹太人昼夜祷告，上帝啊，让弥赛亚快快来到。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是已经被侵入的，已经被误解的，已经被完全模糊化的一种弥赛亚观念。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所要的不是经过苦难而进到荣耀的弥赛亚，他们所要的是马上把荣耀彰显出来的弥赛亚。上帝啊，显出你的大神迹， 上帝啊赐下你的大能力吧，上帝啊让你的弥赛亚来建立国度，好像我们学习，我们要把犹太人中间受过的苦难完全恢复过来，我们要让罗马帝国消灭，我们要把巴比伦给我们的苦难重新把它整顿清楚，让以色列的复国，大卫已经失败的帐篷可以重新建起来，大卫的宝座可以建立起来。所以犹太的民族主义同他们爱国的思想，就使他们盼望耶稣到地上来，是为他们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就是以色列国。那你说我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看到这一点呢？所以呢，当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都盼望与耶稣基督一同快快进到那个荣耀的权柄的那个国度的范围里面。那么如果这个国度真正得到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成了他的左右相。所以呢，这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的母亲到耶稣来，主啊，你得到国家的时候，你得到王位的时候，那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左相一个右相，好不好啊？耶稣其实说你真是不像，为什么你会求这样的事情？耶稣说我所受的苦，我所受的悲，他们能受吗？我所喝的悲，他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他们能受吗？如果能，我告诉你，是天父要叫谁在左边，在右边，是父所定的，不是我定的。所以这些人心中所盼望的，耶稣快快成功，成功建立上帝的国在地上，国度一起建立起来以后，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就得着很大的权柄，因为在他四周都变成有盼望的人了。耶稣基督对这一个错误的观念没有置评，没有解释，也没有责备，只给他们一些启发，给他们一些的提醒。不但如此，最后一次这个观念显现出来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就我们大家看一节的圣经，耶稣基督升天以前，耶稣的门徒还没有脱离这个观念，所以他们还是在这个观念中间呢存着最后一次的盼望。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行传第一章，我们大家一同来念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见这个对话到底在讲什么？他们还是不死心，他们还是盼望最后一次，求你要走了，你还没有做的事快快做吧。主啊，你不是讲天国的事吗？你不是讲天国天国天国，天国的王要来到，现在你要走了，你还没有做完这个事你就去吗？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吗？你受了苦了，你已经复活了，你得了荣耀，现在建国吧。耶稣基督说什么？父所定的日子，父所定的时期，你们是不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什么能力，或是权柄。你们不是都是地上做君王四周的那些承载的权柄地位，你们得到能力做我的见证，传福音到普天之下。然后耶稣就讲完这句话以后，被提升到父的右边那里去了。那么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的国在地上建立起来还是没有？所以呢，门徒就留下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呢，所谓上帝的国，我们听了三年半了，从起初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跟随他跟了三年半，这国还没有建起来，他就跑掉了。他的国还没有建起来，王位还没有恢复，宝座还没拿到就走了。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到底是失望呢，或者不失望呢？有许多人说，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失望得到最大的盼望， 以为就是结束了，我告诉你还不是，他们还是莫名其妙。这个圣灵降临下来，他们才明白，原来圣灵给他们能力，不是地上国度、恢复地位、权柄、尊荣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是给他们受更大的苦，为耶稣基督一同死，为耶稣基督一同被十字架，为耶稣基督传福音，叫更多的人离开罪恶，归向上帝的那个能力、那个权柄，是和他们观念中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你看，无论是保罗，无论是这些门徒提到神的国的时候，是提到的是祭司的国度，提到的是公义的国度，提到的是属灵的国度，提到的以后要在末世的时候彰显出来基督在地上做王的那个国度。所以这个国度呢，明天我们会思想到底是成全了没有，是怎样才叫做上帝的国，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明天我们要提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见罗马帝国与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上帝的国与地上的国之间第三次的大冲突的事件。当然期间冲突的事件多得不得了，但是我把法老、把尼布加尼撒、把罗马帝国这些呢，都当作是最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这个关系。神的国与人国度之间的紧张关系，神的国与人国度权柄中间的紧张关系，神的权柄与人权柄中间的紧张的关系。那么犹太人结果呢，在400年中间，他们一直盼望，一直盼望什么时候弥赛亚来到。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我们犹太民族有神的权柄，就不会受这些外邦的君王随便的欺负。尼布加尼撒代表巴比伦，又还有亚述，还有这个其他的国度，这个波斯等等许多四周的列强，还有埃及，还有许多的列强，这些都是虎视眈眈，对犹太的民族很大的威胁。如果弥赛亚来到了，我们会为自己民族过去的羞辱血耻，我们可以重新整顿起我们的民族精神起来。我们犹太民族是耶和华自己所选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国度的子民，我们不能让世界这些罪人所建立的政权这样的统治。但是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他们要求弥赛亚来是要求一个军事性的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这个军事性的、复仇性的、得胜的、战争性的弥赛亚。但是当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连选一匹马都不选，他选什么？驴子，对不对？表示什么呢？耶稣是王，不是战争的王，是和平的王。大家说，耶稣是王，不是战争的王，是和平的王。耶稣的国度不是用恨作为他的动力的一个国度，是用爱作为动力的国度。耶稣基督不是从战争建立他的这个权柄，耶稣基督用爱跟和平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耶稣在人间没有仇敌，耶稣与人无仇，他真正的仇敌就是掌死权的魔鬼，要把掌死权的撒旦打败，把人最后的仇敌死亡除去，把人从撒旦的手中抢回来，这才是他的征战。所以基督在世界不以世界的政权征战，基督在世界不组织政治的政党来反对原有的政府。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争斗绝对不是以世界的国争斗，因为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一定要来临，而这个国呢，不是物质的，不是政权的。所以你看，你世界的国度是人建立起来的，神的国度是神永恒的旨意同神的权柄建立起来的。世界的国度是看不见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是看不见的国度，世界的国度是为了社会现代的需要性而建立起来的国度，而上帝的国度是从永恒的旨意中间神凭着他的智慧建立起来的国度。这世界的国度所有的法律是服务于发言于人有罪的人所产生的公义的理想，而上帝的国度是从上帝神性中间的公义所建立起来的治理的原则的这个国度。所以神用他的义来统治他的百姓的时候，是完全不受任何罪性的影响的， 神的律法、神的启示、神的道是出于神公义的本性而启示下来。不但如此，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同人的国度里面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在人的国度里面是受了人观念中间的道德义务所牵制，以至于我们一定要照着宪法这样做。当你不顺服世界的宪法的时候，你要受制裁，你要进监牢，你要受控告，你要被定罪，你要受刑罚。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如此，我们因为爱神，因为认识神的圣洁公义，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产生一种信仰性的行动，这是不一样。所以当一个人在世界的国度中间做好人的时候是被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没有守过法，我很危险、人家说呢，新加坡好不好？ Singapore is fine， 很好。为什么？ Because everything fine， so Singapore is fine。 你丢一张纸就发起不快，你随便乱来就被抓去，随便做错事就会坐监牢，随便倒垃圾就坐监牢九个月，对不对呢？刚刚前几天的消息嘛。所以这是说用人为的法律来牵制你的行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神的国度里面因为我的信仰，我对神的敬畏同神的义性在我里面用义治理我，所以我凭着我良心对神的敬畏，我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样你看见在神的国度中间呢，我们的良心对神的信仰变成一个很大的牵连。而在世界的国度里面呢，我们因为这个他受刑罚，我们对国家呢产生一种不得不要遵守的一种被动性对的伦理，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人在神里面是有生命同信仰遵从他，在人间呢是因为责任同暂时的社会性的需要，而我们做地上公民尽了我们当尽的义务。这是神的国度与人的国度不一样的地方。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是借着水与圣灵生了以后才能成为公民的，在地上的国度里面是因为你自然的生命从肉身生下而成为公民的。关于这一点呢，耶稣用一句话表达出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大家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两句话不但是提到是从哪里生的问题，也提到两种国度子民的资格。从肉身的生下来就是肉身，你因为在新加坡的父母家庭没被生下来，你就是新加坡公民。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在肉身的世界中间生下来就是肉身的暂时的国度的公民。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如此，你要从水与圣灵生的，你才是上帝国度里面的公民，是这个意思。那今天我在深深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我应当交代一件事情，是过去我没有提过的。什么事情呢？水与圣灵生的，从水生的什么意思呢？就你真正悔改离开你的罪恶，我接近生活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这是提到人的主动性的问题。然后呢，从圣灵生的，这是提到被动性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当尽的责任是我们主动要去尽的，另外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主动的能力去行出来的，我们只能被动的，我们只能依靠上帝。从水与圣灵生的表示借着悔改，表示借着神的旨意被生在神国度里面，这两件事情。而悔改离开罪恶，过洁净的生活，你渴慕圣洁的生活，这是你要主动追求的。而神用灵重生你，这不是你主动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所以这样呢，我们主动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恶，我们就悔改，这用水的洁净做一个预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只有神的灵重生我们，神的灵感动我们，神的灵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子民。所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身生的你做了世界国度的子民，从灵生的你才能看见上帝的国，你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这里不但是提到 我们从哪里生的问题，更提到我们在哪一个国度中间成为公民，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条件、我们的资格在哪里，是从水与圣灵所生的。那么当我们在这两个国度中间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靠圣灵的生，我们要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国度中间，我们的心里面有天上国度的律法，有天上国度的原则，有天上国度的意义的运行。所以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大家说，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当天上的国度从地上的国度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怎样遵行，怎样这个定夺，我们应当怎样行事的。请你注意有关于法律的事情。当地上的法律，注意听，当地上的法律没有违背神的道一切的原则的时候，你都要遵行。大家说，当地上的法律没有违背神的道的原则的时候，你都要遵行。这是基督徒在这个国度里面当尽的责任。当地上的法律，政府定了多少规条，凡是没有违背圣经神所启示的道的原则的时候，你都要去遵行。你不可抗拒它，你不可抗拒政府，因为政府是上帝的仆人。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用政府是上帝的仆人，地上的权柄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用人，一共两次，表示呢政府的存在是神的许可。为什么不是说神的旨意，说神的许可，是人犯罪之后不得不需要有政府的存在。是不是政府一定是好的？不是，我已经说了，因为政权是由人建立起来的，而人没有办法逃脱犯罪堕落以后产生的罪的影响，所以没有一个政府是完全的，没有一个政权是无瑕疵的，没有一个政治上君王是没有罪恶的，所以没有办法逃脱因罪从堕落以后产生来罪性的影响。虽然如此，政权是绝不可少的，政府是一定要存在的。所以神在人犯罪之后许可地上的政权存在，这是一个原则。既然神许可地上的政权存在，作为神某一方面的代行的人、代理人，所以政府上帝的仆人，是上帝的用人。上帝的仆人很多种，不是他的牧师传道。有一些牧师传道，他们的行为生活不大像是上帝的仆人，好像要做上帝的主人一样的。你听明白不明白？我不解释就是了。如果一个传道人他像上帝的主人一样的话，那他是利用上帝；如果一个传道人是顺服神的引导被主用的，他是上帝的仆人。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名称的意义不是单单在这个名字里面，我们认为每一个做牧师传道就是上帝的仆人，不一定，有一些是利用上帝的就不是了，所以那是顺服上帝就是。你明白吗？那么这些呢是正面的属灵的含义，是积极性的上帝的仆人。但是上帝还有一些含义不是属灵的，但是在普遍恩惠中间，在神所有无所不报的主权之下，他所用的仆人，包括那些最反对上帝的政治家，上帝用他们做了一些在他意愿之外成全神完美旨意的某一些事件的，这些人也是上帝的仆人，因为上帝用了他们。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常常我给他叫做反面的仆人，反面的仆人。圣经用这个名称，有圣经在哪用这个名称呢？在旧约里面用这个名称，提到哪一个人呢？提到一个把以色列人给他们有机会回国的一个王。上帝说什么呢？他是我的仆人。所以呢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呢，那么上帝呢使外邦的君王释放犹太人回国，上帝说他是我的仆人，使你们回到你们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上帝的仆人也包括那个不是做传道牧师在政权中间被神所用的人，一个政府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的用人。那这两个名称我们现在大家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我读第三节，你们读第四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第四节一同念，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上帝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为刑罚，也是为良心。好，在这里两次用人，上帝的用人，上帝的用人 The servants of God。 所以呢，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用人，这个名词不是单单讲是传道牧师，或者甚至更糟糕的，只要神学毕业的就是上帝的仆人。我告诉你不一定，但是圣经却提到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用人，这个名词可用在那些外邦的政府，甚至是逼迫基督教的政府，以后呢可能成为上帝的仆人。那有关于逼迫基督教的这个政府呢，不是在第十三章里，因为当保罗写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罗马还没有逼害基督教，是写了这本书十多年以后，罗马才开始逼害基督教。那么当罗马帝国逼害基督教的时候，还是叫做上帝的仆人吗？我相信我可以用上帝反面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经过逼迫以后就大大的发展，所以上帝借着仇敌成全他的信念，上帝用了仇敌来击打他的百姓，或者来傲练他的子民，使这种反面的仆人使他的国度他的子民得到很大的帮助。中国有100个 Billy Graham 也不可能从200万增加到5000万基督徒，但是只需要一个毛泽东就可以了，你懂吗？因为如果上帝差遣美军送很多美国钱派美国宣教士去传道的话，那中国教会就太多美国味道，太多美金的味道。上帝就用一个毛泽东逼害教会，使基督教受很大的逼迫，结果呢毛泽东被上帝用作为使教会整座起来惊醒过来奋斗好好发展的一个动力。所以毛泽东是上帝反面的仆人。大家说毛泽东是上帝反面的仆人。那么当地上的政权反对神的子民的时候，神竟然可以利用那反对神的子民的政权成为一个工具，使神的国度在地上扩张起来。这叫做什么？神在人的国度中间掌权。真正掌中国命运的不是人，是神。真正掌世界人类命运的是神，不是人。阿们。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神的权柄在人的国度中间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与大家思想四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讲座。第一样就是呢，上帝的国度是隐藏在旧约的奥秘的中间，用原则性的启发使我们了解的。 So the hidden secretly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Old Testament revelation the kingdom of God is secretly conceived， 是隐藏在旧约中间原则性的启示中间的奥秘使我们明白的。那么上帝的国度到底在什么时候临到人间的？请你注意，以色列民族以神权统治建立他们的政府，以色列民族要人顺从神的律法同诫命，这就是神国度一个去形的预表， The primitive symbol of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以色列民族要以 theocracy 神权的统治作为他们立国的基础，他们敬畏上帝，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 所有在以色列国中间做王的，他们都要靠着摩西所赐的律法向神发誓，他们要宣誓的时候要遵守律法，他们在宝座的旁边要把神的道放在他们的身边，他们要常常思念照着耶和华的话而做，他们就敬畏上帝。